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国际支持叙利亚小组17个成员国的外交官星期二在维也纳举行会议，重点讨论陷于僵局的政治谈判、难以实施的停火协议以及联合国运送人道救援物资行动中存在的问题。叙利亚停火于二月底开始实施后，总体暴力水平大幅下降，但停火状态逐渐遭到破坏。美国和俄罗斯试图利用其影响力敦促叙利亚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同时推动和平谈判，但迄今没有什么进展。实施停火后，救援人员得以比较容易地为急需帮助的叙利亚人运送物资，尤其是在被反政府武装或叙利亚政府军围困的地区。但联合国和人道组织表示，他们的车队遭到袭击，救援物资被偷。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德米斯图拉表示，他将等待星期二会谈的结果，然后再确定叙利亚政府及反对派下轮谈判的日期。伊拉克安全部队宣布，已经展开收复西部安巴尔省城镇鲁特拜的军事行动。鲁特拜位于伊斯兰国控制区和约旦以及叙利亚边界的连接点。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库克星期一对记者说，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到鲁特拜的重要性。如果伊拉克安全部队能够收复鲁特拜，将是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重大进展。今天早些时候，伊斯兰国失去了对叙利亚东部一些地区以及伊拉克城市新贾尔附近边界一带的控制。如果失去鲁特拜，伊斯兰国就只能够依靠安巴尔省的加伊姆地区来保持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区之间的联络。该地区对伊斯兰国极其重要。库克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控制区缩小了 45%， 在叙利亚的控制区减少了 16% 到 20%。 尼日利亚石油部长伊曼纽尔·卡奇库日前表示，因为激进分子进攻该国南部地区，尼日利亚的原油产量已经下降了将近 40%。 卡奇库星期一对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尼日利亚的原油产量已经从每天出产220万桶下降到每天140万桶。他表示，每天产量减少了80万桶是由于不停的袭击事件和尼日尔三角洲地区被破坏产油的活动。尼日利亚全国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原油出售，该国2016年的预算假定每天的原油出产量为220万桶，每桶售价38美元。美国国会定于这个星期就寨卡病毒疫苗研发问题讨论相关的举措，具体说就是要看如何能够找出最好的方案来防治由蚊子传播这一致命的病毒。不过目前的问题是，国会到底会同意拿出多少资金来用于相关的科研。寨卡病毒导致小脑萎缩症，就是说染上该病毒的婴儿出生的时候，头部比正常婴儿的头部要小很多，而且大脑发育也不健全。大脑的不健全最终影响整个人的发育。三个月以前，奥巴马总统建议拿出19亿美元来用于相关疫苗的研发以及蚊虫的控制，并且协助其他国家抗击寨卡病毒的侵袭。不过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认为19亿美元这个数目过大，所以拒绝批准相关的开支法案。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星期一建议拿出6亿2200万美元来用于寨卡疫苗的研发以及国际间的蚊虫控制和防疫工作。古巴外交部的美国事务主管达维尔说，古巴和美国在为奥巴马总统卸任之前改善关系定了非常具有雄心的日程安排。达维尔星期一在哈瓦那会见美国官员后表示，双方努力在执法、医疗和农业等领域展开合作。会谈在星期二继续进行。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呢？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去 eBay 上卖个东西。
First, you have to create an account. Then you will have to write a description of the item and upload some pictures.
看看怎么解决信用卡的巨额欠费。
Your bank should be willing to reduce your debt if you can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难以想象。
I was a huge fan of eBay when I was in college. Sometimes I would skip class just to make sure I won an auction I had bid on.
Yep. I think internet is the second best invention in the whole world.
What's the best one?
Duh, it's glasses, of course. 我这个瞎子要是没有眼镜我不就完了。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is spelled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意思是无法想象的。
U.S. companies are preparing for the once unthinkable, that Greece might leave the Eurozone.
美国公司为希腊可能离开欧元区做准备，这本来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美式足球 NFL 的很多后卫球员一贯以大块头著称，然而如今体重对身体的压力让很多球员难以承受。
Many supersized NFL players are now doing the unthinkable. They are on a diet.
很多大块头的 NFL 球员如今开始控制饮食，这在以前本来是无法想象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Speaking of unthinkable, the first thing that popped into my head is the Gundam style. Who would ever think that it could be so popular?
When I first heard it, it was unthinkable that it would become so popular across the globe.
对啊，我还听说有人的婚礼就用 Gundam style 来做里面的舞曲。这太搞笑了吧。They might think it's funny now, but what about in 20 years?They're going to think they were crazy.
Yep. Did you see that we even have a Gangnam-style burrito in our cafeteria?
Yep.
But as with all pop music, I think this will gradually fizzle out.
Yep, I guess that's true for all pop music. 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 fizzle out. 咱们现在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6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侄女最近说想当律师，我问她为什么想当律师的时候，她说这样她就能挣大把钞票，住豪华公寓，去高级餐厅，而且啊还能环游世界。他没有意识到作为律师在职业生涯初期的工作时间有多长，他们又得为了工作牺牲多少个人生活。我想他如果知道了他想成为律师的兴趣，可能就可以用下面的这个词来形容
Fizzle out. Fizzle is spelled F-I-Z-Z-L-E. Fizzle. Fizzle out.
Fizzle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失败，而 fizzle out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归于失败，渐渐消失。有一项调查显示，很多法学院的学生都是这样。
Once they discover how consuming that profession is, their enthusiasm seems to fizzle out.
当他们了解到律师行业有多忙之后，他们此前的热情就会渐渐褪去。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来听听一对情侣 Chris 和 Sandy 的故事。
Chris and Sandy started dating months ago. All of our friends thought they made a great couple. Soon, they moved in together, and there was talks about them getting married. What Chris hadn't realized was that Sandy had an uncontrollable temper. Soon, their relationship fizzled out. We were sad to learn that another promising love affair came to an end.
这段话是说，几个月前 Chris 和 Sandy 开始约会，朋友们都认为他们很合适。没过多久他们就搬到一起住了，还有人听说他们快要结婚了。 Chris 不知道的是 Sandy 脾气很不好，后来他们的感情就慢慢淡薄了。我们很失望地看到 本来特别有希望的一对情侣并没有走到一块儿。
结婚前发现不合适，总比结了婚再离婚好吧。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经常在网络上认识人，聊天交友，可是真见了面，总发现那个人根本就不是网上说的那么回事儿。
The dates often fizzle out, and my friend goes home depressed.
约会经常不了了之，我朋友还特郁闷。所以说啊，寻找另一半得靠运气。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hris and Sandy started dating months ago. All of our friends thought they made a great couple. Soon, they moved in together, and there was talk about them getting married. What Chris hadn't realized was that Sandy had an uncontrollable temper. Soon, their relationship fizzled out. We were sad to learn that another promising love affair came to an end.
在美国，经常有组织马拉松或是各种比赛来为抗击癌症募捐的活动。在下面的例子里，一个竞赛组织团队的资金慢慢枯竭了，这是为什么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Hundreds of races take place every year to raise money to fight lung cancer. But one organization has been having trouble getting contributions. That's because its president was recently caught stealing and then lying about it. No wonder funding is fizzling out.
这段话是说，每年都会有几百个竞赛项目为抗击肺癌筹集资金，但是其中一个组织今年募集的资金特别少。结果有人发现这个组织的主席挪用公款，而且还撒谎，难怪他们筹集的资金越来越少。
基金的经营出现问题后，一旦主要支持者退出，其他人就会跟着退出。这就好像去参加一个派对，一旦有人开始离开，慢慢大家就会接二连三地跟着回家。
The party begins to fizzle out.
派对就会慢慢结束。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undreds of races take place every year to raise money to fight lung cancer. But one organization has been having trouble getting contributions. That's because its president was recently caught stealing and then lying about it. No wonder funding is fizzling ou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izzle out， 意思是归于失败，渐渐消失。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So Mike， 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大学的时候成天在 eBay 上买东西，那你都买了什么嘛？
I bought everything there. Books, my iPod,Clothes, computers, I even got my Jeep from eBay.
啊，在网上买吉普车？你也太牛了吧。
It's actually really convenient. I just saw an ad and went to see the Jeep. And well,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But then eBay started to fizzle out. And now Amazon and Craigslist have basically replaced it.
原来是这样。不过呢，网上购物现在是越来越方便，大家也经常在网上卖自己不要的东西。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跟着 Chloe 一块儿来在网上贴广告，我们赶快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脑单元的终极课程。 Chloe 家里有很多用不着的东西，她想上网把它们卖了。上一次他的电脑上不了网，东西没卖成，现在啊网修好了， Chloe 的朋友 Matt 过来帮他在网上发帖子卖货。
That's right, Winnie. Let's hope Matt is more helpful selling things than he was fixing the internet.
Chloe, you are really lucky that I am here to help you sell this stuff online. I am an expert at this.
Well, you also said you were an expert at fixing my computer, but you couldn't do that at all.
Believe me, this time I mean it. I am going to help you sell your things for a lot of money.
I guess I have to trust you. I've never posted an advertisement on the internet before. What should we do first?
Ah, Matt, 又来了，说自己啊是上网卖东西的行家，他呀一定又在吹牛。哎，对了 ,Professor, Chloe 说他想在网上 post 一则广告。Post 这个词在这里是登的意思吧？
That's right.You can also post pictures on a website or post comments on a blog.
在网上登广告、发照片、写评论都可以说 post.
The first thing we have to do is decide where we want to post the ad. Do you want to auction it on eBay?
Yeah, that sounds good. How do I do that?
Well, first you have to create an account. Then you will have to write a description of the item and upload some pictures. What are you selling?
I'm selling my bike. I don't ride it very often anymore, but it's still in good condition.
Professor Bowman, auction, A-U-C-T-I-O-N, 是拍卖的意思吗?
That's exactly right, Winnie. What does Matt say Chloe has to do to auction her bike online?
他说 Chloe 可以去拍卖网站 eBay 先注册一个账号 account, 然后呢就可以卖他的自行车了。
Winnie, you can also create other kinds of accounts on the internet, such as an email account. Matt also says Chloe needs to upload some pictures. D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这个我知道。Upload, 上传,跟 download, 下载,正好是相反。卖东西啊,当然最好有照片,所以呢,要 upload some pictures, 上传一些照片。
You know what else you can do? You can post a link to the bike company's website so that people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t.
That's a great idea, but how much do you think I should sell it for?
We can search the advertisements for other bicycles on eBay and see what the asking price is.
Hey, great idea! You know, Matt, you're a lot better at selling things online than you are at fixing computers.
So, Winnie, what does Matt say Chloe should post on her advertisement?
Matt 说Chloe 应该在广告里放个 link, 链接,接到自行车厂家的网站,这样呢,感兴趣的买主就能更多地了解这辆车的情况了。
Right. You can also use the word link as a verb too. For example, you can link from one page to the next by clicking on the link.
Oh, link 还可以当动词用。哎,对了 ,Professor, 什么是 asking price?
It's the original price you ask for before you start negotiating.
Oh, asking price 就是卖家开出的要价。
Well, it looks like we are finished posting the ad. Do you think I will get any responses?
Maybe. It would also be a good idea to post a link to your ad on your personal webpage.
Oh yeah, I've got a MyFace page. Maybe some of my friends would want to buy my bike.
Well, post the link and see what happens. MyFace gets a lot of traffic.
Professor, Matt 说 MyFace 这个网站 gets a lot of traffic. Traffic 不是指马路上的车吗?
Yes, but you can talk about internet traffic too.
Oh, internet traffic 应该啊就是网站的访问量。哎 ,Professor, Matt 这一次好像没有吹牛哎，他的确帮了 Chloe 不少忙，希望 Chloe 的自行车能够很快地卖出去。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原来 Chloe 要卖自己的自行车，她准备先 register for an account on eBay， 注册账号，然后 upload some pictures， 上传一些照片，给出 asking price， 卖家要价，而且呢，还要跟她的个人网站连起来 to attract more traffic， 增加点击量。看来这次 Matt 帮了她蛮多忙的嘛。
Yep, I definitely prefer buying things on eBay or Amazon over shopping in the mall. A.It's more convenient, and B, you can find a better deal on the internet.
对啊，好像很多理财专家都说，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必要买新的，二手的跟新的一样好，而且价钱还便宜非常多。
There you go. Shop smart, and you won't be in debt.
Exactly. 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负债累累的 Jane 正在请教公司的财务专家 Vincent 和 Anna 怎么摆脱债务，我们一块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Jane 找上司 Vincent
不过可不是为了工作的事儿。
Hi, Vincent. Got a second?
Sure, Jane. Come in. Grab a seat. What's on your mind?
Well, I know this doesn't fall under your responsibilities, but I really need some advice. Do you mind?
No, not at all. Shoot.
Okay, I'll just say it. I'm quite heavily in debt, and I need advice on how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I'm in.
Jane, 问 Vincent 有没有时间。
Got a second?
请别人坐可以说。
Grab a seat.
Vincent 让 Jane...
Shoot. S-H-O-O-T.
Shoot 在这里不是开枪，而是说吧。原来 Jane 是因为债务缠身。
Heavily in debt.
他让 Vincent 帮他出主意。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摆脱困境。
I see. Is this mainly credit card debt?
Yes, but there's a mortgage and car payments as well.
You know what? I'm going to ask Anna Wong to join our conversation. She's our company's financial expert. Anna, would you mind joining me for a second? Thanks.
Oh, I don't want to be a burden.
No, it's really no problem.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fallen into debt, and it's great that you are trying to take positive action. Oh, hi, Anna. This is Jane.
Hi, Vince. Hi, Jane.
Jane 不光信用卡欠了很多钱，还有房贷和车贷。Vincent 请公司的财务专家 Anna 来咨询。我们注意听 Jane 到底欠了多少钱。
Jane wants advice on how to get out of credit card debt.
Ah, that's a popular problem these days. Can I ask how much you owe?
It's kind of embarrassing. But okay, $25,000.
Jane, I'm going to be blunt.If I were you, I'd cut up all my credit cards today.
All of them?
Well, you might want to keep one for emergencies, but the point is, stop using the cards.
Wow, Jane 一共欠了$25,000. Anna 说,
I'm going to be blunt.
我就直话直说吧,要是我,今天就把信用卡都剪碎。
The point is, stop using the cards.
关键就是,不能再刷卡了。
I never us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but one day I looked up the details for my bank, and guess what? I discovered I got charged 14% interest.
Yes, you really have to read the fine print. In Jane's case, though, I'd recommend actually canceling the cards.
Can't I get the bank to lower my interest rates?
Sure, but you also want to stop new spending. When you buy something with a credit card...You think you are paying what the price tag says, but really there are a lot of extras.
消费者一定要注意信用卡的
fine print
合同细则。Vincent 的银行要收他14%的利率。刷卡购物，你以为付的是商品标价
？The price tag.
可实际上有很多额外收费。
A lot of extras.
那么 Jane 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 Jane is heavily in debt, 债务缠身，请 Vincent 和 Anna 帮她出主意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摆脱困境。Anna 说她的建议是把信用卡都剪碎 stop using the cards, 不能再刷卡了。而且用信用卡一定要注意 read the fine print, 阅读合同细则。Jane 的银行就收取她14%的利润 ,there are a lot of extras, 有很多额外费用。
That's why Warren Buffett said that everyone only needs one credit card. The more credit cards you have, the more you will spend. Sometimes people just lose track of their spending. Then the next thing you know, they're in major debt.
没错，刷信用卡呢，老让人觉得没花钱似的。其实啊，零零碎碎加起来一点也不少。现在就有很多财务顾问建议大家开始使用 cash, 现金。你看我们中国人民多么聪明，一直在使用嘛。
I agree with you on that. On average, Chinese households save around 25% of their salary, while Americans save less than 10%. We need to learn from you guys in that aspect.
不错不错，先给老师端一杯茶来吧。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还是接着来听听 Anna 给了 Jane 什么建议吧。
礼节美语。
Jane 向上司 Vincent 和财务专家 Anna 请教如何才能摆脱信用卡债务。Anna 建议说
You have to freeze everything and reevaluate your position. Figure out exactly, to the dollar, how much you owe and who you owe it to.
How can I get the credit card companies to stop calling me 100 times a day?
Well, they can be quite persistent, can't they?
They need to be convinced that you're serious about getting your finances in order.You will probably need to go down and speak with a bank representative.
Your bank should be willing to reduce your debt if you can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Anna 建议 Jane,
freeze everything and reevaluate your position.
冻结一切财务活动，对现状重新评估，看自己到底欠谁的钱，欠多少钱。要想让信用卡公司别没完没了的打电话催债。
Stop calling me 100 times a day.
就要让他们相信你真心想把债务付清。
Get the finances in order.
安娜还建议 Jane 去找银行。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就如何分期分批还清债务达成协议。
I think I made a bad decision with my car as well. I chose the 5-year payment plan, but with interest, it's actually much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3-year plan.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do the math before you sign any papers. Can I be blunt with you?
Yes, I can take it.
You can't be financially healthy if you're lazy. Many people make really bad decisions just because they're too lazy to really figure it out.
I'm sure guilty of that.
Yes, I agree. I'm going to start paying better attention.
没错，在任何贷款协议上签字之前，一定要
do the math，
把账算清楚。安娜说，很多人在财务上犯错误，都是因为懒得去算这笔账。Vincent 承认，他就是这样的人。
I am sure guilty of that.
好，我们言归正传。Jane 要还清债务，具体有哪些步骤呢
？So let's see if I can summarize the plan. One.Stop spending. 2. Talk to the banks and work out a deal. And 3.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That's pretty much it. Becoming a financially healthy person is possible, but it takes exercise.
So basically, my brain needs to go to the gym. Thank you both very much. I appreciate your good counsel.
第一不能再随便花钱。第二，跟银行谈一谈
，work out a deal，
设法达成还钱的协议。第三，以后务必注意财务协议的细则。安娜打比方说，要做一个财务上的健康人是可能的，但是需要练习。这也开玩笑说，要让自己的大脑去健身房去锻炼。
See, Mike, you can't be lazy if you want to be financially healthy. You need to be as hardworking as I am. So, before I give you any more important tips, I need a cheesecake and a cup of latte.
Cheesecake? Tell you what, when you get physically fit, I'll stop being lazy with my finances.
Mister, you're in serious trouble.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国际支持叙利亚小组17个成员国的外交官星期二在维也纳举行会议，重点讨论陷于僵局的政治谈判、难以实施的停火协议以及联合国运送人道救援物资行动中存在的问题。叙利亚停火于2月底开始实施后，总体暴力水平大幅下降，但是停火状态逐渐遭到破坏。美国和俄罗斯试图利用其影响力敦促叙利亚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同时推动和平谈判，但迄今进展甚微。实施停火后，救援人员得以比较容易地为急需帮助的叙利亚人运送物资，尤其是在被反对派武装、还有反政府武装以及叙利亚政府军围困的地区。但是联合国和人道组织报告说，他们的车队遭到袭击，救援物资被盗。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德米斯图拉表示，他将等待星期二会谈的结果，然后再确定叙利亚政府及反对派下轮谈判的日期。伊拉克安全部队宣布已经展开收复西部安巴尔省城镇鲁特拜的军事行动。鲁特拜位于伊斯兰国控制区和约旦以及叙利亚边界的连接点。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库克星期一对记者说，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到鲁特拜的重要性。如果伊拉克安全部队能够收复鲁特拜，将是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重大进展。今年早些时候，伊斯兰国失去了对叙利亚东部一些地区以及伊拉克城市新贾尔附近边界一带的控制。如果失去鲁特拜，伊斯兰国就只能依靠安巴尔省的加伊姆地区来保持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区之间的联络。该地区对伊斯兰国极其重要。库克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控制区缩小了 45%， 在叙利亚的控制区减少了 16% 到 20%。 尼日利亚石油部长伊曼纽尔·卡奇库日前表示，因为激进分子进攻该国南部地区，尼日利亚的原油产量已经下降了将近 40%。 卡奇库星期一对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尼日利亚的原油产量已经从每天出产220万桶下降到每天140万桶。他表示，每天产油量减少了80万桶是由于不停的袭击事件和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破坏产油的活动。尼日利亚全国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原油出产，该国2016年的预算假定每天的原油出产量是220万桶，每桶售价38美元。袭击尼日利亚南部原油基础设施的事件不断增多。在南部地区，一个自称尼日尔三角洲复仇者的组织正在肆意破坏原油设施。这个组织要求增加当地居民获得原油利润的份额，并且誓言要破坏尼日利亚的经济。美国国会定于这个星期就寨卡病毒疫苗研发问题讨论相关的举措，具体就是要看如何能够找出最好的方案来防治由蚊子传播的这一致命性病毒。不过目前的问题是，国会到底会同意拿出多少资金来用于相关的科研。寨卡病毒导致小脑萎缩症，也就是说染上该病毒的婴儿出生时头部比正常婴儿的头部要小很多，而且大脑发育也不健全。大脑的不健全最终影响整个人的发育。三个月以前，奥巴马总统建议拿出19亿美元来用于相关疫苗的研发以及蚊虫的控制，并且协助其他国家抗击寨卡病毒的侵袭。不过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认为19亿美元这个数目过大，所以拒绝批准相关的开支法案。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星期一建议拿出6亿2200万美元来用于寨卡疫苗的研发以及国际间的蚊虫控制和防疫工作。古巴外交部的美国事务主管达维尔说，古巴和美国在为奥巴马总统卸任之前改善双边关系制定了非常具有雄心的日程安排。达维尔星期一在哈瓦那会见美国官员后表示，双方努力在执法、医药还有农业等领域展开合作。会谈在星期二继续进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今天讨论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文革50周年，另一个是令计划被起诉。首先进入第一个话题的讨论。50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席卷全国。这场革命让千百万中共干部和普通民众生灵涂炭，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对于这场十年浩劫，1981年6月中共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尽管中共对文革做出了以上定性，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对毛泽东的罪行进行彻底的清算，也没有从法律上禁止文革的重演。近年来，文革的幽灵又在中华大地上游荡，从十日文革到5月2号的红歌会，美化文革、美化毛泽东、打压不同政治见解的事件一次次再现。那么516通知的要害是什么？文革怎样影响了红二代领导人的思维以及他们的执政理念？中共的政治体制到底能不能防止第二场文革的出现？今天的时大家谈首先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1966年8月8号中共中央发出了被人们称为16条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但是人们一般认为1966年的516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为什么人们会这么认为呢？
其实516通知应该说是从这个确定了毛泽东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目标，所以我想呢，他这一点呢比较重要，就是实际上一个重大的一个政变已经开始，就是毛泽东实际上他是通过这个这些手法，文革的这种手法，其实是发动了一场这个政变。这个政变由一个这个党主席和在任的这个国防部长，所谓的这个林彪元帅联手，然后呢发动政变，推翻了这个通过宪法程序选出来的这个国家主席啊刘少奇。当然这个问题来看，就是这个预演其实可以更早，就是我们从那个姚文元什么批海瑞罢官，实际上那个时候文革的这种味道就已经这个开始了。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他是最担心的事情其实就是所谓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啊。这一点上呢，就是毛泽东看到这个前苏联这个除了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毛泽东是一个很在意他自己的历史地位的人，所以呢他对这一点也特别的警惕。因为我们这种一党专政体制的国家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后任领导人否定前任领导人，那么他担心自己也会出现这样的处境。所以从这个中共八大以后，他一直压着不开九大，为什么呢？ 就是他担心如果一开九大，以他这个在这个所谓大跃进大饥荒所造成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决策失误来看，他是应当承担责任的。那刘少奇跟他也有争论，刘少奇说这饿死这么多人要上书的，你我都要进历史的。对毛对这一点他是耿耿于怀的。在这个七千人大会以后，毛就已经暗中派人在这个调查刘少奇的历史，所以这个到这个文革前，刘少奇作为这个毛泽东的一个主要的要除掉的政治目标，这个事情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行动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毛实际上他要做的事情，一个就是要保住他的这个党主席这个全党领袖的地位，而不是被这个他的同事们把他给选下台。因为实际上中共八大的时候已经设立了一个名誉主席的位置，其实就是给毛泽东留着的。毛泽东非常担心，就是他不愿意做没有实权的这种名誉主席，他一定要掌权到死。所以他对权力的这种迷恋是他这个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还不止于此，他还想要实现他的一套乌托邦的理想，然后呢，想要在这个要塑造这种社会主义的新人，他想做一番这个做一个教主式的人物，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种思想动力。
好的，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何斌先生，50年后重读516通知，有一段文字非常震惊，那么就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和平，在你看来，是什么使毛泽东相信有些人要夺取他的政治权利？如果他要解决党内问题，他通过党内的斗争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为什么要发动一场全民的运动呢？
文化大革命它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学家这些专家们的反思和他们的各等收集的这个资料来看，那当然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归责于毛泽东啊，他个人权力斗争的这个需要，在党内他是不是还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利用党内的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个权力斗争的问题。那么以毛泽东当时的声望，以毛泽东掌握的权力资源啊，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用他怀疑，毛泽东还是有当时足够的威望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扩大成一场这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运动呢？一方面呢，他是不是对自己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啊？这个是不是他夸大了他的对手，或者是这个他觉得应该自己用更有把握的方式来推动这套运动。第二个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权力斗争上自己成为一个赢家。第二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运动，我们现在是非常广泛的使用它。中国人比较把很多的社会现象比较于文革现象，就好像把很多的社会行为比较于这个民主一样的，它有一种非常泛化的一种现象。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一种人性的行为它是一种社会的行为，它也是一种政治的一种现象。其实这样从这三个程度来讲，在很多国家，在很多社会，在很多时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那么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的这个成为独裁者的这个领袖人物他内心都有很多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情节那就是往往都是打破这个旧的这种官僚体制建立更公平的、更有理想化的乌托邦的这个社会，确实是很多独裁者的一个理想。他不是说独裁者一想呢我就干坏事情，或者是简单的我为了这个权力斗争的需要。所以文化大革命它隐藏了，或者是它包括了很多层面的这个因素。 所以我们现在回忆文化大革命也好，是探讨文化大革命也好，都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里面找到了很多合理的这个依据。这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它包含的因素非常的广泛啊，所以文化大革命当于中国人来讲，它是人类最大的一个浩劫之一，对吧？尤其对我们中国影响深远。其实这样一种形态，在德国、在意大利啊、在法国、在东欧啊、甚至在美国啊，很多的这个时代，我们都可以找到它的阴影啊。你这不是说它这个词你不能冠以一个词叫文革而已。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文革的时候，如果从学术的层次来讲啊，从比较长远的层次来讲，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啊。当然在中国表现的比较极端，但是从中国具体来讲，这个文革本身它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发动结这个进行和它真正的结束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不管是毛泽东也好，其他的这个元老也好，还是其他的人物也好，都是中共自己操纵、自己运作，利用他的权力系统，你看又自己接触，就好像一个强奸犯啊，他发动了一次强奸的运动，你看他自己在法庭上给自己一个定罪一样的。这样的话，就使很多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案件本身呢，他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调查，更谈不上一个公正的一个定论。这就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么多年。人们还是会把文革的这个标签贴在各种社会形态上面，因为文革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中国就并没有结束，因为它不能结束，结束以后中国的一切的合法性就没有了。
好的，关于文革的定性等一会儿我们再谈。张立凡先生，从本质上来讲，你认为文革是一次什么样的运动？毛泽东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它成为一场狂热的全民的运动？另外，这场运动对中国各方面造成的严重破坏有哪些？
就是实际上，毛泽东他是有些狂想的这么一个人。你拿他和那个被怀疑有精神病的洪秀全相比，其实他们有一拼。就是他们都有一种叫这个改天换地的这么一种雄心壮志，所以呢，他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社会观，毛泽东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人观，他要让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要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然后呢，要实行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这可能就是他所理想的那种社会。其实呢，这跟太平天国的什么天朝田亩制度啊，什么男管女管呢、啊？这个把男女的性生活都要管起来，这一类的，实际上就是毛，其实他是有这类的狂想的。实际上这一类的东西和历史上的农奴制，没或者奴隶制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把人，用这个他们的体制的方式管起来，而且呢，这个文革实际上是。中国人的人性恶的一次大的释放，所以我们看这个49年创造的这个体制，它是一个互害的体制。这个体制之下，这个父子之间、这个兄弟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各种的人伦关系全部被摧毁掉，就大家互相去揭发、去检举，然后呢，为了保自己，不惜这个伤害他人。所以从文革来讲，它给这个中国人的道德文化，这个人性造成的这种，就民族性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这种伤害可能一两个世纪都恢复不了。就中国人现在从什么时候，中国人变得没有底线了？我记得我成长的过程中，很多不识字的，哪怕是文盲半文盲，他们还懂一些老理，知道做人的道理。但是自从文革以后，这些人性的底线彻底被突破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有了改革开放，你就看到了，就是一个人欲横流，一切向前看，做事没有任何底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看这个现在医疗方面，出的这么多事情，这个假医生、假药，然后各种的骗局，从金融的到医疗的各种体制上的。都会出现，为什么呢？实际上都是从文革开始的，所以这个 文革的罪恶确实是需要这个好好的梳理和清算，但是呢中共可能比较担心这一点，就是担心失去合法性，所以文革和六四始终是两个最禁忌的话题。而且呢，自从文革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讨论文革，因为好些老干部啊、体制内人也是受害者。但是为什么后来不能讨论了呢？就是因为六四事件以后，突然明白了，就是大家觉得啊，这个暴力基因其实没有消失，从夺取政权到后来，这个暴力基因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反思文革或者反思这个八九年的事件，那就会质疑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所以这一点呢，就现在变成一个禁区。
好的。
本人也是最近多次受到警告，就是不要谈文革。为什么呢？就是认为这个谈文革是至少你这阶段你不要谈。那么我的回答是什么呢？我说第一，我说你们中共1981年自己通过了历史决议，然后这个彻底否定了文革，那为什么不可以谈？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为什么不可以谈？第二，我是文革的亲历者，我也是受害者，我谈自己的经历总还是可以谈的吧。所以我想对方也无话可说。
嗯，
但是呢，现在到目前为止，现在各媒体，尤其是今天，所有关于文革的内容的这些个帖子也好，什么一律不许出现。
好的，
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对历史真相的恐惧确实是深入骨髓。这个政权如果说还能有一点救药的话，他应该反省自己。有一点什么所谓优良传统，那就是什么实事求是的作风，现在连实事求是都做不到了，你说还能做什么？我真的为这个政权感到悲哀。谢谢。
好的，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继续请专家来发表他们的意见。首先是江苏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怀念，有些人有一部分人怀念文革，可能是因为对现状不满，比如说现在贪污腐败了，两极分化了，所以他们会怀念，特别像工人农民啊，会怀念那个比较平均主义的时代。但是他们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并不是非此即彼。那当时毛时代所谓的平均主义、共同平穷，其实是通过残酷野蛮、大量伤及无辜的这种政治斗争实现的，那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的。还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们对毛呢不是很了解，像我就是改革，就是文革之后出生的人。那我们在教科书里面学到的，当然毛泽东不像那个毛时代对那个时候对他评价那么高，但是呢，作为共产党的一个鼻祖，还是把他供奉起来的。比如说37K 啦、功大于过啦这样的一些宣传，所以很多年轻人了解的毛也未必是真正的毛。他们对毛的不了解也渐渐影响到他们对文革的评价，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了解历史的真相。那在这方面我觉得 VOA 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好，
现在国际广播已经不太多了，希望你们 VOA 的节目呢一直坚持下去，越做越好。谢谢。
谢谢江苏刘先生。接下来请北京的王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首先，我跟张立凡先生一样，我也是文革的亲历者。虽然说文革那时候我还正处少年时期，有些东西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文革时候的血腥啊，文革时候批斗的那种场面，我依然历历在目。我就因为你，首先我是咱们作为听众来说，我想时间给我也很少，我只想提个建议，希望美国之音在今天，也就是5月16号到今年的10月份，应当至少吧，咱们最好是每个月，在十字大家谈节目至少搞2到3次有关文革的讨论，因为文革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对我这一代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血腥的灾难，包括我上一代人，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一个历史的这个东西是不能抹杀，更不能忘记。用所谓列宁的话说，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共产党的人不经常说这话吗？因为刚才那个江苏的那位年轻人，八零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年轻人根本不了解文革真实的东西。我希望咱们美国之音应当是中国政府不允许讨论的东西，希望能在美国之音能够讨论，能够请一些就是文革的亲历者。包括造反派和走资派，其实文革算下来没有真正的受益者，造反派他也受到了破坏，他就是说 青年上山下江下场是很悲惨的，所以说文革没有真正的受益者，也没有真正的这个得到好处的人。我就希望美国之音能够从五月份到十月份一直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选十月份呢？十月份不是所谓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吗？就是文革不是结束了吗？所以咱们就用半年时间讨论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好的，
我希望这对美国之音，另外我希望最后请不要打断话，我再说一分钟。最后请李素先生来，希望让他讲讲，因为他搞了一个文革的那个历史的这个回首文革这么个节目，希望我们一直有机会能跟他面对面的交流。好，谢谢嘉宾，再见。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提出的建议。接下来请山东的彭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彭先生你好。山东彭先生，您听得到吗？
你好，
你好。
我对文革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这个文革啊，实际上是一种权力政权的一种仇恨的交集。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啊，我们后来的年轻人啊，他们不懂。我就是文化大革命过来的，啊，是少年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那我也是军人出身的。那个文化大革命确实搞得是比较好，实际上他这个观念就是说，对彭罗洛阳的认定打下去，对把他权力控制不了了，毛泽东，然后要树立他的权威了，打倒了反对面，包括刘少奇，
是
啊，邓小平，等等的这一些老干部，来树立啊他的绝对权威，从现在开始啊。就我们的看法，不能搞个人崇拜。邓小平早就是说那个改革开放就说了那个全会的决定嘛，奉命文化大革命。啊，搞个人崇拜，最后必将啊遭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反对。
好的，谢谢。
能不能搞？
谢谢山东的这位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位，然后请我们的嘉宾来发表他们的观点。是浙江的苏先生。方先生，浙江的方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讲述一下发生在五十年前我自己家里的事。66年九月份，我父亲在当地这个派出所门前的派出所门口那个架子搭起来的，书写那个毛语录的时候，被那个他们学校那个造反派吴章发。他发现以后，他向公安局举报说，方宝彦是历史反革命，所以那天夜里当夜的，就是全县，凡是方宝彦所写的、书写的这个字，包括招牌字、语录，全部用红的、黄的全部涂掉、打掉，甚至于在那个新安江白沙桥，到那个亭子那个。迎客亭那个事也要给他打掉。我父亲那个时候我就想了，我父亲那个写字也有罪。
是。
后来那个土地呢，就是那个11月份，我父亲被关在牛棚里，那个隔壁那个造反派趁我家没有人的时候，就将我家那个宅基地这个院子呢就侵占，至今到现在还没有落实还给我们。好，我就讲这个。
好，
谢
谢浙江的方先生。好的，时间的关系，文扰文化大革命50周年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和执行主任黄泽平对文革进行回忆和批判。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